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我们今天继续来思考尼希米记的第四讲。上一次我们有一点尾巴没有把它讲完，上次我们讲到说尼希米他是一个推动事工的人，那么这推动事工的人，他能够把一个从我的负担变成我们的负担，在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是一个有经历的人，不但是经历了那些百姓的苦，而且呢，他经历上帝恩典，他好像是个中间人，他一边抓着神，一边经历了百姓的苦，那他成为中间人，能够把事工推动开来。他在恩典的里面，我们特别跟弟兄姊妹来提到，恩典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信徒，是为了造就我们。神施恩不是使我们更加的败坏，神施恩那是我们能够更加亲近上帝，能够远离罪恶。神施恩的方式，在我们圣经我们来看见许多神在圣经中的施恩。圣经中施恩的时候，那我们看见玛纳的施恩，那个施恩是每日的恩典，而且是勤劳中获得，而且是不会影响你的敬拜的。假如有个恩典赐福给你，给你生意很好很发财，却使你慢慢离开神，很多时候倒是从魔鬼来的，我们要谨慎小心。而且施恩的时候，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是一个不缺少的恩典，不见得会给你有多大的富富有余，但是你总是不会缺少一把面一点油，好像以利亚给那寡妇所施的恩典一样，他总是不缺少，一直到旱灾过去。而且我们看见恩典的领受的里面也跟你多大容量有关系，好像以利沙在列王记下四章那里所行的一个恩典是怎么样呢？等到他那个寡妇的儿子说啊，再也没有瓶子的那个油就停止了。我们还继续看到一个地方，就是约翰福音的六章八节到九节，讲到五饼二鱼使五千个人吃饱，留下十二个篮子。马可福音第八章的一到十节呢，也记载另外一个非常类似的神迹，那地方讲到有七个饼有几条小鱼啊，使四千人吃饱，那么所剩下的呢，可以装了七个筐子。我们看见其实恩典赐下来跟需要有关，你需要越多，留下恩典也就越多。尼希米经历上帝的恩典，而且经历百姓苦难，他能够推动事工。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事工推动里面，从尼希米的身上可以看见的是，尼希米先有负担，也先有经历，后面才有事工的推动。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来看的是尼希米记的第三章。第三章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可能认为这段圣经非常的琐碎，因为都是在盖城楼，从哪里盖到哪里，就这样一个一个来讲。但是我们要从这一章的圣经当中，我们来看见它里面的一些主要的一些信息。尼希米记的第三章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到建造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闪，又逐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兰叶楼，分别为圣。第二节说，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哥建造。我们要看这段圣经一个建造的开始，当事工推动以后，他们开始着手建造。着手建造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怎样的一个特别呢？建造的时候是大祭司先带头建造，他是一个榜样。大祭司不起来建造，这个城门就不会建造。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的一节到四节就来讲到说，一个做长老的，一个做领袖的，他应该怎样来带领群羊。这段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一到四节这样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圣城的建造怎样来做呢？大祭司先做，牧师先做，那些带领的弟兄先做，自己先有榜样，他们起来建造，还有他的弟兄们起来建造，而且先建造羊门。羊门就是当时候他们要带羊到圣殿去献祭的时候所经过的一个门，那个叫做羊门。 他们牵着羊经过那个门，然后到了圣殿去，在前面把羊给绑在坛的脚，然后在那里宰杀的那一个门叫做羊门。最先要建造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对神的摆上，你要把耶路撒冷城建造起来与世界有分别，先要建造的人是大祭司，先要建造的一个门是羊门，就是那位为神摆上那个门。假如我们不能为神摆上，我们就不能建造起与世界分别的教会，这是一个摆上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建造的起头。我们肯服侍主，能够把自己摆上，这样子就能够建造神的圣城。我们再看羊门被建造的时候，圣经还讲说他分别为圣，安立门闪，又筑城门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耶楼。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羊门在建造里面还有个特质，这个羊所经过这个门必须分别为圣，这是单单归给神的，不让它世俗化。所以我们所有一切我们要奉献在上帝的面前的，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有个心意，与世界有分别，分别为圣，讨神的喜悦，这是建造的基础。假如建造的基础只是想把城门盖起来，却不懂得圣洁的道理，那么这城门被盖，城墙被盖，还是不讨神的喜悦。所以这里面有几个词，分别为圣。我们在往下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另外一个真理，那个真理是什么呢？其次，在这个第三章整整的里面，你去把它读下去呢，你总共会读到31个其次。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其次代表什么呢？代表几个意思。第一个，这个其次所代表说，这是有计划的，谁做什么谁做什么，谁做完什么谁接着做什么，它是整个是有计划的，它不是一团混乱。所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呢，它必须是有计划的。它里面还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这里面是分工的，是分工，就是说这个人盖完，另外一个接着盖，他们有分工的啊，它不是一片混乱，你盖你的我盖我的，到时候接不在一起，它倒不是，它是有全盘的计划，而且大家分工。而且其次里面所代表是什么呢？是协调，我盖完了你接着盖，大家当中有个协调，好像一个肢体的美，好像一个人的身体的白体，各方面都有协调，那么这个协调当中它显出一个肢体的美出来。圣经让我们看见建造里面另外一个特质，除了大祭司建造，除了要做群羊的榜样，除了要分别为圣，而且先建造羊门之外呢，在里面一个协调的一个本质是其次，它按着次序来。让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思想到一件事情，它这个其次里面让我想到以前在小时候看家划龙船，划龙船里面它有一个特别，是它一定要听鼓声，那鼓一敲它就一划，鼓另外一敲它就另外一划，它要划的时候要听鼓声，这里面不能有个人的表现。假如其中这些划龙船的人呢，有一个身强体壮，他的肌肉发达，力大无比，他不听鼓声，他自己拼命划，因为他想要划快一点，他心意是很好，但是因为他不听鼓声呢，会产生怎样的结局呢？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个船就在河上就会打转，就到不到终点，因为他们当中没有协调。所以协调在一个建造里面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教会建造的时候，往前去的时候，要听鼓声，要学习顺服，要协调，要有其次的那种观念，要在整个周盘的计划当中知道自己的地位在哪里，这个建造起来，这个圣城就会达到美的地步啊，它互相连结的合适。在这分的里面，我们还要几个点我们要继续来思考。在这个建造里面，它有几个特点，先有分，什么分？就是分别的分。那么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我们最怕讲分，一讲分呢就有分裂，但事实上恩赐要有分，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的，他要有各式各样的恩赐。你也发现在这段尼西米记第三章的当中，建造的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个家庭背景也有不一样。它有哪些分呢？它在恩赐上有分，恩赐上有哪些分呢？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第八节，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血修造，这里面做银匠的，继续往下看，他说其次是做香的哈拿尼亚修造，那么这里面有做银匠有做香的，但往下念呢，这些人修造耶路撒冷直到宽墙。第九节就说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富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 第十二节又说，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的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女儿们修造。所以你看这里面的地位有何等的差别，有一些是银匠，有一些是做香的，还有一些是管理耶路撒冷这一半跟那一半的，他们是做官的，他们一起在这里同心合意来修造。教会也是这样子，教会的里面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来自不同的行业，我们来自不同的财富的能力，但是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国，这是一个何等美的一件事情。我们好像白体，有些比较看起来比较有用，有些看起来好像不太管用，但是呢我们发现缺一都不可。这里面是恩赐上的不同，而且我们发现在分的里面还有能力上的不同。什么叫能力上的不同呢？我们看第十节，其次是哈路摩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二十三节就说，其次是便雅敏和哈树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二十八、二十九都讲说，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伊曼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你看这里面有一群人，他们只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因为他们能力有限。但是我们也看见这里面也有多次修造的人，他不是说啊，我修造少一点，我修造多一点问题。我们刚刚看到是有些人只对着房屋修造，有些人可以修造一千轴，比如说十三节，哈难和撒挪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闪和栓锁，又建造城墙一千轴，直到奋长门。你看这是很多的修造，修造了一千轴，可是刚刚那些人呢，只有对着自己房屋修造，好像我们说只做自己的部分而已。这在能力上每一个人都有差别，有些人修造很多，有些人修造很少，但是也有些人修造一次，但是也有些人修造多次。比如说第三章的第五节，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他们的贵轴不用肩，但他主的工作。二十七节，其次是提哥雅人又修造一段，对着那突出来大楼，直到厄斐勒的墙。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有修造一次的，有修造两次的，又修造哈。比如说我们再看另外一处，比如说米舒兰第四节，然后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卫莫修造，其次是米士萨别的孙子比利萨的儿子米舒兰修造。米舒兰在这里已经修造了。你再来看那个三十节，三十节就说，其次是示利米亚的儿子哈纳尼亚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造一段，其次是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米舒兰不但是修造前面的，而且怎么样，对着自己的房屋他又修造，他修造两次。所以这里面不但是有修多的，有修少的，有修一次，有修造两次的。那么在一般看起来就好像是个不公平，我们就要斤斤计较了。但是你知道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有些人有一千两的银子的恩赐，有些人有两千两的银子的恩赐，有些人有五千两银子的恩赐。多给的神就多要，有心的神就让他多造。那么甚至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叫有心的呢，我们比如说尼基米记的第三章第二十节，叫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府门。这里面你看也有人竭力修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面我们要修造神的圣城里面，第一个是怎么样呢？第一个我们要懂得分。什么叫做分呢？我们要知道恩赐上每个人不一样。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能力上有分，有些人只对着自己房屋修造，但是有些人呢可以修到一千轴，有些人一次修造，有些人多次修造，而大家因为能力不一样，但是我们彼此接纳。所以我们常讲说家庭呢，家庭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我们是彼此分担，不是公平。在许多服事当中，没有说你服事多少我就服事多少，好像有奉献一样，不是说你每个人奉献多少我就奉献多少，不是，而是说多有的他就多出，少有的他就少出，使教会当中使那些少有的也不至于缺乏。这圣经说这叫做均贫。好像我们上一篇讲章里面讲到说，玛纳收取的时候每个人一二而枚，这每个的分量当中呢，多取的没有剩，少取的也没有缺，称一称刚好一人一份。这里面我们有分，分里面我们有分担，我们相爱里面的包容。第二个讲什么呢？讲到和的部分。和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里面有讲到彼此建造， 什么叫做彼此建造？比如说第三节、第二十节、第二十一节，由刚刚我们所念到那个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其实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府地。那么你看，以利亚什他是建造阳门，但是他前面那一段府地那一段谁来造呢？是巴塞的儿子巴路来竭力修造，他帮以斯亚利修的那一段。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这河里面有彼此建造的意思。所以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在三节，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到四节里面就这样说，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就是一个建造的榜样。建造里面我们彼此来建造，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而且建造里面彼此的当中呢，他们也怎么样，有爱心来建造，爱心来建造。在建造里面我们要看见什么呢？每一个建造里面不但是有分的部分，不但是有合的部分，有那合的美，有分的美，而且这里面纪念，圣经上讲到哪些地方有纪念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读到这个巴路，圣经特别提到他竭力修造一段，英文这个竭力是 zealously 这个意思说他很努力，不但是很努力，很甘心的意思啊，神纪念这样的事工。那么跟什么来对比呢？跟第五节里面所提到的，第五节说，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他们的贵族不用肩担他主的工作。你看这里面神纪念说，这些贵族他们不担他主人的工作，他们好像在百姓当中是高人一等的，他的肩不做他主的工作。神也纪念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我们来服侍主，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做的每一个事工神都纪念。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神都会纪念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5章讲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25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5章第35节，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你看这是何等重要的话语。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你拿一杯水给最小的弟兄喝，就不得不受奖赏。那么这里面神纪念我们的劳苦，神纪念我们在主里面所做的每一个服事，神当然也纪念我们的懒惰，神当然也纪念像提哥雅的贵族一样不用肩挑他主人的担子。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分工，不分高低，一起来服侍主。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榜样，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却完全的谦卑了自己。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所提到的，腓立比书二章五节教导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式。那么耶稣基督样式到底是什么呢？圣经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他虚己，他把自己看为无有，来服侍这个世代。他谦卑自己，他不自高不骄傲。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耶稣基督谦卑自己，他不但谦卑自己，他存心顺服，而且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服侍，他不但是把自己看为无有，他虚己，他谦卑了自己，而他死己，他的死是存心顺服的死，顺服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死，而且死的时候还不是一个寿终正寝的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受尽了羞辱的死。这是他一个服侍的榜样。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建造圣城的时候，我们不要像提哥雅的贵族， 不用他的肩担他主的工作，因为他自己也是主，他在他们的身份地位上，他好像舍不下来挑土来担砖来这里建造神的城墙，他好像以为羞耻，但神在这里用圣经来警戒我们，不要像他们那个样子，我们倒像八路一样竭力修造一段，用爱来彼此包容彼此建造。那么讲到爱的建造的时候，让我想起几段圣经。我们知道圣殿是建立在摩利亚的山上，那么神为什么拣选摩利亚山来做圣殿的建造呢？这里面有几个背后的原因在里面。那么虽然像我像说讲是题外话，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你想想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是在摩利亚的山，那是个信心的山。建造圣殿也是摩利亚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记得大卫因为数点民数，神用瘟疫来击杀百姓，以后停在哪里呢？那么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他是停在阿尔兰的猴场。撒母耳记下第24章第8节说，他停在亚劳拿的猴场。这个亚劳拿跟哈尔兰是为什么名字不一样呢？是不是因为圣经写错呢？我想也不是。按照以色列人拉比的书上他们所传说的，说原来阿尔南跟亚劳拿本来是个兄弟，那父亲死了把财产分给他，他父亲的财产就是在摩利亚山上，摩利亚山两个兄弟住在那里，各种各的田，因为财产分了，哥哥因为想到弟弟还没有娶妻，就夜里运稻谷到他仓里面，是想弟弟能够有多一点的稻谷可以卖，可以存一点娶太太的本钱。弟弟呢却想到说哥哥有家有小，肯怕吃不够，那么弟弟也就把他谷里面的粮运到哥哥的仓里面去，两个都是晚上运，第一个晚上，第二个晚上运来运去都没有看见对方，只是他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发现粮仓的谷却没有减少，就很压抑。到了第三个晚上，他们都在又运过去的时候在路上相遇了，他们才明白为什么他的粮仓的粮没有减少，原来是弟弟跟哥哥运来的，这是个弟兄的爱。所以圣殿为什么拣选摩利亚山呢？因为圣殿可以被建造起来，乃是那里面有信心，那里面有弟兄的爱。我们发现圣城建造也是这样子，彼此建造是里面很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圣城建造里面是怎样的建造法呢？圣城建造里面有一个建造是三章的一节，是从阳门建造起。在尼希米记的三章的32节呢，银匠和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是从阳门建造阳门，这是个完整圣城的建造，是个完整性的建造，起于阳门重于阳门，起于奉献重于奉献，这是圣城的建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学习圣城建造里面基本原则，我们有分，我们有合，我们里面有爱，也知道建造里面有纪念，而且建造里面有完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借着尼希米记第三章，你让我们来思想到圣城的建造的重点。我们真是需要在你面前那些作首的以为榜样，我们却同心合意一起来建造圣城，让里面有爱，但里面有恩赐的不同，却有完整的建造，使人民被高举，使教会社会有分别。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花一点的时间把今天所讲的尼希米记第四讲做一点点的结论。在尼希米记第四讲的开始，我们把上次没有讲完做一点点的补充，讲到上帝施恩使得我们这群人可以推动事工，一个人必须有经历，然后他有经历神的恩典，经历一个事工的当时的处境，我们才能够推展事工。在神的施恩的当中，我们以前讲过像玛拉那一类型的恩典，那个是一个每日恩典，是勤劳中获得恩典，而且是不影响敬拜的恩典。我们也看见恩典里面也看我们容量有多大，恩典就有多大，我们说没有瓶子的它就停止，而且我们也看见恩典是不缺少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度过难关，看起来好像每天都只一点，但信心的当中我们知道它永不缺少。恩典里面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在约翰福音跟马可福音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就看我们的需要有多少，五饼二鱼使5000人吃饱，而且留下12篮子。那么马可福音记载说，七饼几条小鱼，最剩下零碎，就装了7个筐子。恩典需要越多，留下也就越多。那我们再来看见 第三章讲到建造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呢？一个圣城的建造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建造的起头是大祭司先来建造，先做群羊的榜样，这个建造才会成功。在建造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建造里面是从最重要的羊门建造。那么羊门呢，是以前带羊去献祭的时候所经过的门，那个这个服饰，这个摆上的建造，然后要分别为圣。而且我们在建造的时候有分，分里面我们恩赐上的分，我们能力上的分，有人做银匠，有人做官，有人一次建造，有人多次建造，因为河，河里面我们要爱心建造，竭力建造，而且每个建造当中有纪念，巴力竭力修造，提哥亚人不用煎雕煮的担子。那么这些圣经当中都有建造，我们特别提到圣殿的建造的里面是一个信心与爱的地方，而且我们也看见建造里面也是个完整性，从羊门建造直到羊门。好，我们下次再会，再见。